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读蒋宝林老师的来自拔摩岛的福音。今天是十月九日的内容，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慈爱的父神，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去遵循主的旨意，愿我们能够明白主的旨意。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蒋宝林著，来自拔摩岛的福音，十月九日，启示录十七章一节二节。拿着七碗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将坐在众水上的大淫妇所要受的刑罚指给你看。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住在地上的人喝醉了他淫乱的酒。黑体字强调的是大淫妇，他淫乱。我最喜欢的一部老电影是维特麦修和海蒂拉玛主演的《霸王妖姬》。大力拉引诱参孙，将他力量来源的秘密说出来的那段冗长的表演，是电影史上的伟大场景之一。一方面，你发现自己完全被拉玛饰演的大力拉所迷住了；而另一方面，你又会因他的两面三刀与奸恶狡诈而义愤填膺。在这种故事中，人很容易将责任完全推到女人的身上，她是诱惑者。参孙的大力似乎对她的智商没有丝毫积极的作用，在大力拉手里，参孙变得非常软弱，特别是他已经让他把自己的注意力都吸引去了，以至于根本无暇祷告神来帮助他离开那里。大力拉是典型的勾魂女人。然而，在当今的世界，这种情节已经失宠了，而启示录也因此被口诛笔伐。一些解经家抱怨说，约翰将巴比伦描写成妓女，这是性别歧视者们塑造的典型。这样的典型形象在今天的世界不合时宜。他们担心启示录在基督教界的备受青睐将雪上加霜，导致更多对妇女的虐待和痛恨。启示录的妇人的确以典型的形象出现，但如此的形象在约翰时代已经非常流行。一世纪的非基督徒作家们常用妇女的形象来比喻他们的祖国。钱币和其他艺术品也通常将城市描绘成坐在河边宝座上的女神。因此，启示录书只是在借用当时文化中普遍接受的形象来对读者进行有效的交流。虽然西方人在今天或许对此等语言感到不悦，但从他的文化背景中却能找到解释。只因为启示录使用了先知时代流行的概念就定约翰的罪或者上帝的罪，这种说法对文化不敏锐也是不合时宜的。当我们在分享启示录时，我们应当准备着应付当代读者们的一些反对意见。神总是下降到人的层次来与人交流，这就意味着启示录是用来向第一世纪的人传达神的真理。但当真理被传讲出来时，它的各方各面不一定都为今天的社会所熟悉。神不能因为圣经作者们的通逻辑或写作风格被定罪。最后一句是，神不能因为圣经作者们的逻辑或写作风格被定罪。今天讨论的是一个我们现代社会很敏感的一个话题，关于妇女歧视。尤其是这几天我们看到消息，阿富汗现在是彻底不允许妇女发声，也不允许妇女露脸。所以妇女从一生下来，只要她是女子，她就被全身遮盖，也不能够说话，不能够在公共场合发声。那么我真的是发现，就是要看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真的是在于她对妇女的这种 给的这种自由啊，要看他对妇女的尊重。越是像这种集权国家啊，像阿富汗呢、伊朗啊这些集权国家，他越是践踏妇女啊，越是不把妇女当人来看待啊。但是这个就发生在我们今天。那么蒋宝林老师在这里提到，也有些人觉得启示录也是在歧视妇女。嗯，你看那个敌对上帝的邪恶势力就被以女性来象征，而且是还是一个大淫妇哈。然后蒋老师就讲到说，为什么圣经要以这样的形象来描述啊？其实圣经我们说它虽然是上帝的话语，但它是上帝下降到人的层次啊，入乡随俗，来向当时的人所表达了他的真理。那如果上帝在今天，他可能会更加的对我们的这种各种歧视啊，各种对平等自由的这种敏感啊，他会照顾到我们今天现代人的一些情绪，可能他在写启示录的时候又是另外一个词汇了。但是我们真的需要注意，就是圣经它不光是说放之四海皆准的一个真理，关于上帝的真理，它更重要的，它也是一个文化的产物。它毕竟写作的人都是一世纪的生活在巴勒斯坦的啊，就是新约圣经哈，生活在巴勒斯坦的这些犹太人，它毕竟是古代的啊，就包括在摩西五经，摩西在写作的时候，实际上如果我们要批判圣经的话，你也可以发现摩西五经里面还认可了奴隶制度，它里头还有关于奴隶，甚至女性在摩西五经里头，她也不是作为一个完整的人，一个有独立个体个性的一个人在出现，而是以她父亲的财产的形式出现，或者是以她丈夫的财产的形式出现啊，所以关于对妇女的伤害啊，对于妇女的这种强暴的这些政策，这些法律都是放在财产这个大类上的。所以你真的要去说圣经，要去诟病圣经的话，那实际上就有很多地方我们可以提出来啊，这圣经都是不合乎现代人的标准的。现代人的很多伦理标准的，但是我们又需要注意到，圣经它是文化的产物，它圣经其实也是道成肉身，它也是人神合一的。我们说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是人神合一，百分之百的神，百分之百的人，圣经也是这样，圣经也是道成肉身，人神合一。它一方面是神的话语，但是它是又是用人有限的语言来描述、来表述的神的真理。然后它还是在特定的历史情况之下。为什么？因为它也需要当时的人能够理解，所以它必须是进入到当时人的语境当中，而且它也必须是要符合当时的这些风俗习惯的，否则当时的人他就不能理解，那不能理解，这个圣经就不能传承下来啊。所以我们在这里一定要注意，就圣经也具有人性，它是神的话语，但是它是用人的语言，是按照人所能接受的方式来写成的，也是按照当时人他们的思想意识来写作的啊。先知在写圣经的时候他不是在真空当中写，他也不可能超过自己超前。其实不光是圣经的先知，包括怀世母也是这样，怀爱伦。我们今天如果去看善恶之争的话，你会发现善恶之争里头怀爱伦在描写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说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些奴隶和奴隶主们他都描写在迎接耶稣再来的那些活着的信徒当中，有奴隶，有奴隶主。但是我们知道，因为怀世母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美国还有奴隶制存在，所以他就会在他所见的意象当中，关于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就会有奴隶和奴隶主。但是我们看今天的社会 虽然我们也在受着各种不同的奴役啊，但是它作为一个制度，一个政治制度，它现在是不存在了。所以将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迎接活着见主的人当中，肯定没有神的社会，谁的社会身份是奴隶主或者奴隶的。但是为什么怀斯密要这么写？因为在他的认知当中，在他所处的社会环境当中，他想要表达说，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所有的人，社会上的各个阶层都会迎接主，只要你是忠心的，你都会活着见主。那么当然在他的脑子里，那就是谁是忠心的，他们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那在他当时的社会就有奴隶，就有奴隶主，所以他一定是会写到说有奴隶和奴隶主共同来迎接耶稣基督再来。大家如果不信，你自己可以去看《善恶之争》的最后几章啊，他是先知所用的这个语言，他都是受他时代局限性的。所以对于这一点，我们说这是上帝的无可奈何啊，因为他需要将他的信息传达给当时代的人，同时那个信息又会绵延流传下来。正因为当时的信息是被当时代的人所理解，然后所传送，然后才到达我们今天。那么他要被当时代人所理解，他一定是要按照当时人所能接受的来写圣经，他所用的语言也都是当时代人所用的语言。那所以我们真的不需要拿我们今天的先进的所谓的打个引号的先进的伦理道德，先进的一些自由民主的观念去衡量圣经啊。那么蒋宝林老师就讲到说，为什么圣经会用妇女啊来形容一个城，然后用淫妇来形容这一个败坏的邪恶的城，为什么？因为在当时的一世纪的非基督教作家当中，他们也是这样的。也就是说，当时的文化就是城就是阴性的啊，在希腊文当中，城也是阴性的啊，就包括在希伯来文当中，城也是阴性的。说到耶路撒冷，就是阴性的，就是女性的，这就是当时人们的风俗习惯啊。当时的一世纪就是用女性来形容城啊，像我们也是啊，我们形容祖国是什么？祖国母亲啊，很少听到说祖国父亲的，祖国是母亲，是阴性的。那为什么？因为母性是带着慈爱，带着孕育，它可以孕育，所以它的这种生育能力，它这种孕育能力啊，这种慈爱就让人觉得它就是一个养育我们的一个国土。那么显而易见的，如果一个城它是一个邪恶的城，那肯定就把它比作淫妇；如果它是一个善美的一个城，公义的城，那肯定它就是一个圣洁的妇人，就是这么来的啊。所以我们一定注意，就是启示录只是在借用当时文化中普遍接受的形象来与读者进行有效的交流。那么今天的现代人怎么样子来读圣经才是中肯的读呢？这就需要解经学了。解经学就是要让我们能够去从启示录的语言当中去追溯它的文化背景，然后在它的语境当中去理解启示录，这是我们读经的第一步。就包括我们今天说话也是，我们读经就是跟上帝说话，我们就是要理解他的语言。你今天跟任何一个人说话都是这样子的，你说话，你比如说你要跟成都人说话，一个成都人来，你跑到成都去，你听到一个成都人跟你说，成都满大街都是耙耳朵，你就在想耙耳朵，耙耳朵是什么？如果你不了解成都的这个文化，你肯定想成都满大街地上都是那种很软的那种耳朵，那你在地上找，你肯定找不到。你要进入到成都人的语境当中，你就去问他们什么叫耙耳朵。耙耳朵就是对老婆很听话的，很照顾老婆的成都男人，成都的老公，那就是我们就把它叫做耙耳朵。耳朵根子软，女人她妻子在她旁边一说，她马上就软下来，她马上就照着做，这是我们成都的模范丈夫，这就是语境啊。你随便你交流，你都是需要去了解他的本来的意思的。你不能够说把自己的意思强加在别人的这个词汇身上，你总是要按照别人的首先的第一意思，别人当地的意思来理解，对不对？所以读圣经也是这样的，你不能够先的就把自己的意思强加在圣经上， 而是要先你看到这个淫妇，你先要去看一下淫妇在一世纪当中他们为什么用淫妇来形容这个城。那你了解了一世纪就是这么风俗习惯，你如果觉得不愿意，那你现在在谈到城的时候你可以不用这个概念就是了，但是你得理解当时的人为什么这么写。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个解经学，解经学其实是无处不在的。我们跟人交流，你每天你都存在一个不同程度的解经学，你都得解读别人话语的意思啊，你都得设身处地的到别人的语境当中，否则你就跟别人无法沟通啊，你就是这样子的啊。你像我们这儿婺源话卖鸡叫骂街啊，我才开始听到有人骑着自行车跑来说骂街骂街啊，我说这人怎么骂街，但我知道他肯定不是骂街啊，肯定他在干嘛。结果最后婺源话什么叫卖鸡卖鸡，那我如果我按照我的意思来，我强加给他，那就说这个人来了他就在骂街，那不是就惹笑话了吗？你也不理解他怎么回事，你也看不懂人家怎么回事，然后你还用自己的意思跑去理解别人的话语，别人的方言是骂街就是卖鸡，卖本地鸡卖鸡，人家每天都来卖，隔段时间就来卖。所以这就是解经学啊，解经学就是你要去用别人的方言去理解别人的意思，你不能够强加给自己。所以现代人读圣经也是这样，你不能用现代人的思维现代人的语境去解读圣经当时的这个语境，你不能的。你首先你要尊重这个文本啊，当然你不尊重它这就没办法了啊。但是如果你愿意跟圣经当中的文字进行沟通，跟圣经当中的神进行沟通的话，你肯定是要你要尊重它的，你是需要去了解它，你要站在它的立场上去理解它的，然后你最后你才可以来说应用到我们今天我们应该怎么来理解它，对吧？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读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解经学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要知道神总是下降到人的层次来与人交流，我们必须从圣经的文化背景中找到解释，所以我们不能够因为我们今天的一些观念来定圣经当中的一些词语的罪，来定圣经作者的罪或定上帝的罪。所以我们要读明白圣经，首先呢就是要明白当时的这个时代背景啊。我们来今天其实主要就是给我们讲了一个解经学啊。当然圣经在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到18世纪末啊，基本上1700几几年之前，其实圣经一般来说都还是没有被怎么样子攻击的，当然法国大革命除外啊。法国大革命1793年的时候，其实也就是18世纪末吧，1793年其实就开始以法国大革命为代表的就开始在反对圣经啊。但是真正的大规模的对圣经进行不尊重，进行挑刺哈，进行说什么约翰这个地方就是在歧视妇女了，其实都是19世纪初，19世纪末或者20世纪初或者19世纪初，总归就是18世纪末之后的，才开始的，也都是理性主义，然后科学至上、理性至上、人性至上造成的一些现代思潮，才开始对圣经进行了这些攻击啊。那么，其实也正因为圣经开始被人攻击了，才有了今天的我们的释经学成了一个科学。因为基督徒们以前都没想过，觉得圣经是一个神圣的文本，都没有去质疑过它。现在有别人来质疑了，你不能够让别人不质疑吧？那别人质疑了，你肯定心中你也在想，这就说的好像有点道理，有的对吧？有的你觉得没道理，有的还是有道理，那你就要去想了是为什么？那么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就产生了非常系统的解经学。所以别人的质疑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其实也是个好事，促进我们，能够去更深入的去研究圣经。所以弟兄姐妹不要怕质疑上帝从来不怕质疑，圣经也从来不怕质疑圣经和上帝其实一直都是在质疑当中继续存在继续得胜的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的本分就是去接受别人的质疑， 然后如果觉得他的质疑有道理，那我们就需要去更深入的去研究圣经。那么在别人的质疑声当中，我们借着更深入的研究圣经，就会与神更亲近啊。所以别人的质疑就会成为一个推动我们与神更亲近、更加认识真理的一个台阶了啊。我们来看蒋牧麟老师的祷告：主啊，帮助我分辨这些古老表号的当代意义，帮助我采用不伤害人的方式来解释他们。阿门。